对，我忘了要拿水上来啊。我平常讲道不喝水啊，不过这两礼拜师母跟我都有一点under the weather， 有点感冒，我们咳嗽蛮厉害的，一直到前天晚上还是很严重啊。不过感谢神啊，他就在昨天晚上让我们就这个咳嗽好了很多啊，所以今天能站在讲台上侍奉他，感谢神。那从今天开始呢，我在主日讲道系列将从呢约翰福音换到哥林多前书。那听到哥林多前书这个名字，你们当时记得我在小时候第一次看到哥林多前书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也觉得奇怪，又是哥哥，又是树林，又是许多，又是前面，难道这本书与哥哥在很多树林前面有关吗？后来才知道原来呢哥林多是一个音译就深意翻译的地名。哥林多呢是在一块很狭窄的土地上，是一个在希腊的城市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是这是希腊的北边呢，哥林多北边是接邻了希腊本土，南边呢有一个很大的半岛，那哥林多就在当中一个很狭窄的土地，那它东边西边各有两个港湾。那这个哥林多这个在地理位置上呢有点像现在中美洲的巴拿马一样的重要。那在古时呢，你若是要从意大利的西边航海到东边的亚洲，那你可以绕过南边的半岛航行。那这样的话呢，距离不但远，而且在海上是非常的危险。所以呢，大约在西元前的第六世纪就有人建了一条，在哥林多建了一条大约四里长的一个石板路，来连接这个东西两个海港，就在这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那个现在呢还有一点古迹留下来。那这条路上呢可以呢运货，甚至呢那有一些船只呢可以把它从一边拖上岸，然后沿着这条路呢拖到半岛的另外一边下海。那在希腊历史上呢有很多很多次海战，那有时候打海战的时候呢，当时的海军呢就会把几十条的战船都经过这条拖船路运到海洋的另外一边的海洋去参战。那这样子呢可以减少军队调动的时间。所以我们可见在哥林多这个城市呢在地理位置上是非常的重要。那在西元前的大约146年，它原来是一个希腊的城市。那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城市呢被罗马的军队所攻打，然后呢销毁，然后整个城就破坏了，就荒芜了将近100年。到了西元前的44年，那凯撒当罗马皇帝的时候，他就把重新的把这个哥林多呢建成为罗马的殖民地，而且是用罗马的政治制度来统治。那同时呢迁入了很多在意大利的来的移民。因此呢哥林多虽然你看它的位置是在希腊，它却不像一般的希腊的城市，它倒点像罗马的城市。那除了罗马来的移民之外呢，还有许多从东方就是在亚洲这样子来的犹太人还其他的民族迁居到这个地方。所以哥林多有点像现在的纽约市一样，是非常贸易的非常发达，工作的机会也多，所以各地方来的各族各类的人都有。讲到纽约，我最近看到一个统计，就是说在纽约市呢，若是那个讲母语在家里讲的语言呢是用英文的人呢只有大约是51%，勉强的超过一半。 那其他的语言像是西班牙语、华语，我们华语可能还有不同的话、福州话、温州话，各方的话，还有法语、俄语、希伯来语，那讲这些母语的人呢，加起来也接近一半。那这种是民族的大融入的情况啊，在纽约有，那在第一世纪的哥林多也有。那时呢，哥林多还定期的两年举办一次运动会，就像奥运会一样的规模，吸引了很多游客。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城市那时候的繁荣的景象。但是商业的繁荣也带来一些不好的现象，社会风气腐败，也有各样邪恶的风俗。此外呢，贫富悬殊的情况也很严重。哥林多就像一般大城市里头移民很多啊，很多人来到这个城市啊，那一个人若要在这个城市中立足的话，他要学会自我吹嘘，把自己抬高，靠口才或者其他的才干来吸引人的注意。那因为这样的情况呢，即使在教会，哥林多教会里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保罗是与哥林多教有什么关系呢？保罗大概是在主后的51年至52年，他在他第二次宣教旅行中来到过哥林多。我们可以看看保罗呢，原来是从这个耶路撒冷这不是从安提阿，对不起，他经过这条绿线，经过亚洲，就当时现在的土耳其，到欧洲然后到了然后到了这个从这个蓝线地方下来，经过雅典到哥林多，到这个当时又是富裕又是繁荣却又充满邪恶一个不公平的城市。那这个城市当时呢，在宗教上也可以说是一个大熔炉，各式各样的神都有人拜。那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城市也是最需要福音的地方。那保罗在那里呢，他就遇到了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那雅居拉是因为罗马皇帝格了多那时候命令犹太人要离开罗马，他就把雅居拉呢就带领他的妻子从意大利跑到哥林多。那保罗呢就投奔了他们。那他们呢这一对夫妇呢原来是制造帐篷为业的。那保罗呢应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那时候可能刚才的背景我们知道，在哥林多的流动人口想必很多，那加上每两年有一次这个运动会，那参加的运动员跟游客也很多，那这些人都需要临时居住的地方，所以呢对于帐篷的需要量就会很大。那保罗呢就在一边就在那儿呢一边支帐篷一边传道。当犹太人不许他在会堂里传福音的时候呢，保罗就到一个人的家里，以那个人的家为据点，继续的传福音，有18个月有1年半之久。那在那时候呢，带领很多人信主，也建立了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那后来呢，保罗又去到别的地方，几年之后他又从外地，可能是从以弗所来，在那儿呢写信给他在哥林多建立的教会。那写信的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后55年的时候，距离他第一次去哥林多只有3到4年的时间。那这是一个哥林多前书的哥林多教会的简单介绍。那你们在这时候可能会问既然这封信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我们又不是哥林多教会，这封信与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想到我在小时候要背很多古文要背什么《出师表》要背《陈情表》这些呢都是先人所写的信，但因为其中呢所表现的，或者是对于国家尽忠，或者对于祖母尽孝的情操，所以这些书信呢对于我们后来人 啊人士有帮助啊，所以呢我小时候就非得背不可。那看到呢一般诗人啊所写的书信啊对于后人都有帮助，何况是圣经呢？那提摩太后书啊，我们熟悉的经文在三章十六节说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相信呢，凡是这本圣经中六十六卷书卷中的内容呢，都是神所默示。虽然是由不同的人啊写的，是有不同的作者，也有不同的读者。那既然是列入了圣经之中，就等于是神为了所有世人，特别是为我们基督徒所写。那这是我们为什么鼓励啊每一位信徒都要养成读圣经的习惯，经常读经，每天读经，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对于神的话更加了解，也更知道如何按照神的话来行。那哥林多前书啊，虽然是两千年啊，将近两千年前所写的，我们刚刚说的西元五十五年大约是那写的，但是呢哥林多教会信徒所面临的问题与今天教会仍有相似之处。那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先从教会外面大环境，刚才简单的提到哥林多这城市在当时是一个物质丰富但又贫富不均的社会，又由于呢这是一个重建才不到一百年啊，可以说像中国的深圳一样是一个新兴的城市，那再加上交通发达，人来人往，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互相的交流，人呢就容易自我意识膨胀，都呢想在正在蓬勃发展的城市中呢立足。那在宗教信仰上呢，大多数人都相信多神，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个人有个人的自由，其实呢对于真神完全不认识。那这样的社会是不是与今天西方甚至在中国一个人文主义啊这个强势后现代主义被人尊崇的社会有些类似呢？那哥林多教会被这样的社会环境所影响，我们可以想象教会的信徒难免呢不会有产生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是内部的问题。我们以后会谈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指责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包括有结党的问题，炫耀口才知识的问题，彼此告状的问题，乱伦的问题，与娼妓淫乱的问题，不顺从的问题，拜偶像的问题，歧视穷人的问题，炫耀恩赐的问题，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问题，也吝啬在金钱上奉献的问题等等。总之如刚才所说，哥林多教会是一间刚设立不久非常不成熟的教会，又受了外面社会环境不好的影响，难怪他们的问题会如此的多。那今天我们教会啊，当然不会像他们那样的混乱，但是呢类似的问题也还是会有的，因为这些问题呢都是人的问题，那我们教会是人所组成的，难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时候呢我就问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若是承认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么你在当你在研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可以查验自己一下，你有没有与他们犯同样或者类似的过错？那我们刚才这边说了提摩太后书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的话有能力，他会在我们有不适当的思想或言行的时候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中。这样说来，即使这本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两千年写给另外一个教会哥林多教会的，相信这本书的内容呢在今天仍是对你我仍有帮助。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啊哥林多前书的正文。那在今天我们若是要写一封信啊，正式的英文书信，我们会在开头写什么呢？我们会说 Dear Sir 啊 Dear So and So 亲爱的某某人， 我们会用这样的开这样的那个句子开始。同样呢，在古时呢，在西方的书信呢，也会常以某某人写给某某人开始。那哥林多前书呢，也保罗也是这样，他也是用了传统的模式来起头，但是呢，他又加上了有关信仰的特别的用语。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九节经文中，我们刚才念到了，他多次提到神。像是在这里第一节中呢，保罗他说他是奉神旨意蒙召做使徒的。除了提到多次提到神以外，他更多次提到耶稣基督。在今天经文中这就九节的经文，他至少提到了十次耶稣基督。像是在这里第一节中，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耶稣基督的使徒。那讲到使徒英文是 apostle。 那基督徒一听到使徒这个名称，可能就会怎么样，立刻会肃然起敬。因为呢，使徒在基督教会中呢，代表了相当的权柄。那有些人呢，就会把基督徒分为三个等级什么等级呢？他们认为使徒的地位最高，门徒呢第二，那下来呢是信徒其实如此的分法呢并不合适，因为在地位上基督徒并没有高低之分。那就以信徒为言，我们说凡奉神呼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信徒。那这个信徒的信这个意思不仅仅包括在理智上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信也包括愿意信靠顺服，把耶稣接受为生命的主。那如此的信徒呢，就会愿意学习并且呢遵行耶稣基督的话，愿意跟从耶稣。那这样跟从耶稣的人呢，就等于是他的门徒。所以说呢，每一个耶稣的信徒应该呢也是耶稣的门徒。那若是那些只是理智上相信却不愿意跟从耶稣的人，他的信心就是大有问题。那么使徒呢，使徒原来的意思是被差遣的人被差遣的人。当年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被称为使徒，因为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传福音。但是在新约圣经中，这个使徒的定义比较狭窄，并不是所有被差遣的人都称为使徒。在新约圣经中，使徒好像是专门指一些常与耶稣在一起亲眼见过耶稣复活的人，那包括彼得、约翰保罗等人。那这些使徒呢，在建立初期的教会的过程中呢，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在教会初期时候呢，需要有使徒。那时候的使徒也有神赋予他们特殊的权柄，但是在教会成立，在新约的正典完成了之后，使徒建立教会的功能就不再需要。所以今天教会不再有使徒，但今天每一位基督徒都是信徒，也都是门徒，也都是下一节中我们会提到的圣徒。其实基督徒只有一个等级，没有三个等级。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今天有些人对于基督徒、信徒、门徒或使徒的定义蛮模糊的。就在过去的一周中，我知道一个 Pew 有 PEW， 这是一个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呢，发表了一个意见调查的报告。那么他们这次调查什么东西呢？他们是调查在美国民众中心目的神 与圣经中所描述的神有什么关系？那在这个调查结果中呢，最令人吃惊的数据呢，是呢，在自称自己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当中，竟有20%的人，就是每5个基督徒自称是基督徒的，有一个人他们不相信圣经中的神。在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当中，竟有20%的人不相信圣经中所描述的神。那我想这20%的所谓的基督徒并不明白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巴不得我们不是如此，巴不得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明白基督徒的意义，巴不得你我都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我是信徒，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以他为我的主。我也是门徒，因为我愿意跟从耶稣。那在第一节中，保罗说他是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是他蒙召做的。所以呢，不是他自己选择做使徒，而是神呼召他，耶稣差遣他做使徒。其实我们知道保罗的背景，保罗在蒙召的那一瞬间，他原来是反对基督的啊。使徒行传中间说到，记载到保罗在蒙召的时候呢，他那时候不是去殿里去敬拜耶稣，他这时候是要去一个叫做大马色的城市，去那边干嘛呢？去那边捉拿基督徒的。所以他那时候是要反对基督的。但是就在那去大马色的路上，基督向他显现，使他有一个完全的转变，使他信主，而且呢基督耶稣也要他担负起传福音的责任。所以保罗这使徒呢的确有权柄，但这权柄是来自于基督，不是他自己想要拥有的。而且使徒这个名词我们刚刚说过，原来意思被差遣的人，这个主要的意思，这个名词的主要意思呢，也不是权柄，而是一种顺服被差遣的态度。不但是保罗，连保罗所代表的耶稣基督当然更有权柄了，但耶稣也没有用他的权柄来辖制世人，他反倒是顺服的死在十字架上。那保罗这位使徒就像耶稣一样，他不是靠着权柄来管辖信徒，他乃是一个以一个谦卑的心把福音传出来的使徒。那我们再看看第一节的最后，提到一个名叫索提尼的人。在保罗刚去哥林多的时候呢，有一位犹太人会堂的管理员，也名叫索提尼。那这两位索提尼可能是同一个人。那我们这里重要的是呢，在当时呢，人写信很少会在信的开头与别人一同联名，那保罗不是如此，在他的书信中呢，他却常把其他同工的名字放在信的开头，表示保罗呢也很重视啊其他同工的参与。好，我们下面看第二节，是呢保罗对于收信人的描述，他是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首先保罗强调这是一个神的教会，教会的地点是在哥林多，但教会并不属于哥林多人，也不属于教会中哪一个领袖，教会乃是属于神。在当时呢，哥林多的社会上呢，可能有些有地位的人想控制教会，那保罗告诉他们，教会不是一个社会组织，而是一个属于神的聚集。同样的，今天我们被称华人基督教会也是属于基督的教会，而不是由一个人或是由一个组织所控制。记得早期，就是在我们教会早期，可能是20年以前了，有时候会有国内来的访问学者来我们教会来拜访，他 们看到啊，教会的事工啊，这个井然有序啊，就很感兴趣。那就有一个人问我，他说：“你们的教会的上级指导，你们教会的上级指导是谁？”他们很有兴趣。他们想，教会活动一定有一个政治或者宗教的团体在后面支持。那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我们是独立自主的教会，没有上级指导。若是有啊，就是在天上的神。事实上也是如此，人控制的教会啊不可靠，因为人都有罪，有软弱，有缺陷，只有神的教会才是稳妥。好，那在这一节中呢，我们其次你要注意到保罗说教会是什么呢？他说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一群人。我们都知道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什么是建筑物呢？是教堂才是建筑物，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乃至这里所说的是一群人。那按照希腊文的原意，这个教会呢，这个名词呢，是指呢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是从世界中被呼召出来，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蒙召的人。所以有人把教会翻译为召会，那也有他的道理。那现在要解释啊，什么是圣徒？那你们第一次看到圣徒这个名词的时候，可能会以为保罗所说的圣徒是那个教会里的一些特殊阶级，是一批少数行为特别优良的信徒。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信徒就是门徒，也就是圣徒。那一般传统的观念呢，会导致我们把圣徒看得太高。比如说天主教呢，罗马天主教呢，就是把一些极少数特别有德行的人封为圣徒。其实这里保罗说的圣徒是指所有被蒙召的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得救是本乎神拣选的恩典，他呼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因信而得救，也呢因此呢被神看为无罪，看为圣洁。因此呢，一个人不是经过多少年的修行之后才成圣，而是神使我们成圣，也是神呼召我们做圣徒。总之呢，成圣的主权主动权不在于人，而在于神啊。这是我们若是对圣经不了解的时候，可能对圣徒的意思不是那么了解。成圣的主动权不在于人，而在于神。那我们看中文中这个圣这个字，你就查康熙字典的话啊，你可以看到圣呢一般是指品格的高尚，像是呢孔子就被尊称为至圣先师。但是圣经中所讲的圣，无论是在旧约的希伯来文，或者是新约的希伯来文啊，对不起，新约的希腊文，那这个圣的重点呢，还不是在于品格，而是在于归属，而是在于归属。归属于什么呢？是归属于神。成圣重点不在于品格，而是在于归属，在于归属于神。举一个圣经例子，那利未记中记载，上帝说：“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做我的民。”原来以色列人与万民没有分别，他们那时候住在埃及记啊啊，就是对于这批，他们那时候住在埃及当奴隶，跟埃及人混在一起。但现在呢，上帝要他们分别出来，要归他为圣。那是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呢，我们蒙召做圣徒人也是如此。原来我们跟世人一样的，我们属于世界，我们的思想行为呢是按照世界的标准，但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看我们为圣洁，他呢也要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属于他。 当年哥林多教会深受他们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有了各种不合一的说法及做法。就为这个原因，保罗要写这封书信，而且他在书信的一开头呢，就提醒他们，他们已经有了圣徒的地位，他们已经圣徒了，他们就要知道自己不再属于世界，而是要属于神了，也就要照着神的教导来行事。圣经中所说的圣徒也不是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人，第二节后面说他们乃是以基督为主，是求告主耶稣基督名的人。但那个时候哥林多教会非常年轻，成立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可以想象教会中呢会有人自我意识太强，信主之后呢对不起也想呢以自己为主。但是保罗告诉他们，一个人在信了耶稣以后，基督就是他们的主了，他们不自己不再为主。那这样以基督为主的人就会与世上的人有分别。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圣徒在这里第二节所说的，我们模仿对象就不再是周围的世界，我们乃是要模仿耶稣基督为我们设立的榜样。那这时候你可能会心里在问，世人的道德观不是也很好吗？我的同学我的同事他们不是都是好人吗？我们为什么与他们有不同呢？我想世人与信徒最基本的不同呢，就是在于他们不相信神的权威，也不相信圣经的权威，而我们相信，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那由这个不同的开始呢，接着就会产生一连串截然不同的想法与做法。那举一些例子，在北美的西人的社会，世人与基督徒今天，就在今天，最尖锐的冲突是在两个议题上。你们可以想想是哪两个议题，一个就是堕胎，另外呢就是同性恋。那世人呢非常坚持的观点，他们重视呢是个人有绝对自由选择的权利，个人有绝对自由选择的权利，那这个自由呢超过其他的一切，所以呢女人可以选择她要不要堕胎，那男女呢也可以自由选择与自己性别相同的人发生性关系，因为人有自由。但是基督徒敬畏神，知道呢神看重每一个人，包括在母亲胎儿里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不赞成堕胎。基督徒也知道神设立了一男一女结合的婚姻制度，神也不喜悦同性恋的行为。因着这样世人与基督徒对于神的认识不同，就产生了目前在北美或者在西方基督徒与世人的想法上最大的分别。那对于我们华人基督徒而言，我们可能对于这两个问题不是那么敏感，我们在分别为圣的应用的重点可能与一般的这个北美的这个西人不同，我们与一般的华人也的不同呢，可能是在其他的方面，可能是在儿女教育或者是金钱的处理方面。我们先说儿女教育，一般华人受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观念的影响，从子女很小时候就开始就为他们将来成功做准备，那家长呢花尽了心血培养子女他们的知识与技能，却没有或者是更不知道如何呢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养育子女，结果子女可能品学兼优这个上了常春藤的学校，事业也做得成功，但却完全不认识神。然而分别为圣的基督徒他们的人生观不同，他们知道子女是属于神， 只是暂时的交给父母来监护，所以基督徒就会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养育子女。那这样养育出来的子女将来不一定上哈佛大学，但是他们就知道如何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啊，这是在养育子女方面。因为在金钱处理方面，很多华人呢以为只要不违法，或是呢 不被抓到违法，就赚钱越多越好。他会想出 很多很聪明的方式来逃税，或是从事其他不正当的手段，使钱财增加。而敬畏神的基督徒就会分别为圣，就会守法的、诚实的来赚取金钱。弟兄姐妹们，神已经赐你我圣徒的地位，那你我是否也要在行事为人上与世人有分别呢？我们看下面第三节，保罗祝福哥林多教会，祝福他们有神来的恩惠及平安。这是保罗在他书信中经常用的祝福语，恩惠与平安。那恩惠呢，是神主动赐给人各种属灵的好处，这不是因为人做了什么好事，而是神白白赐予。而平安呢，平安的意思除了内心的平静之外，更有与神和好的意思，与神和好的意思。那在第二世纪有一个教父叫做特土良 Tertullian， 他就说过这样的话，关于恩惠及平安。英文翻译是说， For neither does grace exist except after offense nor peace except after war。 这段话有点难懂啊，我试着把翻译成中文。他意思说呢，若人没有犯罪就不需要思想，就不需要恩惠。我们为什么需要神的恩典呢？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若人没有与神为敌，我们在信主之前是与神为敌的。若人没有与神为敌，就不需要与神和好。所以对于原来不认识神犯罪的与神为敌的我们，恩惠及与神和好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下面第四节，在保罗祝福哥林多教会之后，他就为他们献上感谢，而且他是常为他们感谢，表示呢他常想到他们。我们以后会说到哥林多教会问题多多，那怎么会有什么值得感谢的事呢？我们会奇怪。但是第五节说，哥林多信徒凡事富足，特别是在口才知识两方面他们格外突出。那口才跟知识都是当时希腊社会所重视的才能，哥林多信徒口才好，很能与人交谈，又有各种知识。那这一点呢，好像与我们北美的华人的基督徒啊，对不起，华人的知识分子非常类似。那神赐给他们这些才能当然很好，但信徒要认识到这些才能是从神而来，所以要把才能用在适合的地方，不要用这些才能来被彼此攻击。那哥林多教会当时的确有滥用恩赐的情形，虽然这样子，保罗仍是为神的恩赐献上感谢。因为不是神赐的恩赐不好，而是有了恩赐的人滥用这些恩赐才产生了问题。那讲到感谢，保罗在新约中写了13卷书卷，其中感谢出现了40多次，表示呢保罗很知道感恩，这也是值得我们弟兄姐妹效法的。我们在奔跑天路的路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但若是我们就被这些负面的事占据了我们的心，我们就看不到同时正在发生一些正面的事。反正呢，若是我们经常的思想 如何感谢，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神的恩典。那当我们看到这些恩典的时候，这些恩典就成为我们的信心的鼓舞，就像我们刚才秀丽带我们唱这首诗歌你扶持我一样。那这里呢，这诗歌中呢也描述这个作者呢经过各种困难困境，但是他还是能仰望看到神的同在，看到神在扶持他，这样他的信心就会继续的长进。那保罗在看到哥林多教会这样的各种问题的时候呢，但他也看到他知道这是一个不理想的教会，有各种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第六节，保罗呢也看到呢，他当年在他们为基督做见证有一年半时间，结果呢福音生了根，有很多人受洗，教会也建立起来，那保罗传福音的努力没有白费，这就是保罗为他们感谢神的理由。那下面第七节到第九节，保罗又为末日就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将要成就的事情来感谢。那神呢先从世人中呼召了一批人来相信耶稣基督，使他们与世人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又将一些恩赐将是给哥林多信徒所有的口才跟知识的恩赐，让他们用这些恩赐来侍奉神。那这些恩赐当然都是好的，但这也都是暂时的，神要世人最高的恩典要等到那末日，等到那主耶稣基督再来显现日子才会赐给。因此呢，保罗在第七节提醒哥林多信徒，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今生的恩赐，重要的是他们要警醒等候，等候主的再来。信徒要等候，因为呢，他们虽然已经得到了救恩，但这救恩要等到末日才完全成就。那有人呢，就用了，对不起，有人呢，就用了救生艇的例子来形容信徒今世的地位。我们看到这个图片中，当一艘船要沉到海里的时候，那些幸运的上了救生艇的人，他们是已经得救了，但是呢，海上的风浪仍然很大，他们还要受一些挫折，受一些波折，要等到他们最后登上了陆地，他们才真正得到了平安。那我们基督徒目前的光景，就是像在救生艇上的人，得救是得救了，但人要坚持到底，等候那未来基督显现的日子。然而在这等候的期间，我们也不是孤军奋战。在第八节跟第九节，保罗呢也感谢神的信实，他所呼召的圣徒呢，他就会必坚固他们信心到底，让他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原来人是有罪的，但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就不被定罪，这边说无可责备，他们反而能得到永生，他们就能与耶稣基督及所有信徒一同享受儿子的名分及权利，像第九节中所说的。这是当年保罗对于哥林多信徒的鼓励，也是今天我们每位信徒的盼望。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看到保罗呢在写哥林多前书时呢，他是用了当时传统的书信的起头来写这本书。他先介绍发信的人和收信的人，再写一些祝福感谢及鼓励的话语。但在使用这个传统模式的时候呢，保罗也明确的将他自己及哥林多信徒的主神身份下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什么定义呢？那我们刚才讲过了，现在呢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经文中所提到几个问题。 好，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使徒？使徒原来意思是指的被差遣的人，但是在新约圣经中，使徒呢单指一小群常与耶稣在一起亲眼见过耶稣复活的人。那使徒呢是在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教会被建立的时候，他们担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好，下面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教会？那刚才第二节中说过，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一群人就是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是一群人，一群蒙召的人。好，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是圣徒？圣徒不是品德高尚的人，所有蒙召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圣徒，是神使他们成圣，是神把他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目的是要归属于神。那圣徒的前途是什么呢？真信徒在末日不被定罪，因为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能与耶稣基督及其他众圣徒一同得神儿子的名分。那我们看到在这四封信的开头，保罗一次又一次的提到耶稣基督，我们刚刚说至少有十次之多，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也说信徒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然后他说耶稣基督的名是信徒求告的对象，也是他们的主。那信徒的恩惠平安是从耶稣基督而来，耶稣基督啊，使他们呢也在耶稣基督里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信徒得救也是因为他们当年接受了保罗为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耶稣基督将来要再来显现，而在那接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人要受审判，但是相信他的人就不被定罪，无可责备，而且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看到保罗如此的推崇耶稣基督，显明耶稣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对他而言信仰的起头就是对于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有了认识就会愿意委身，也会在行事为人上与人不同。保罗在这书信的一开始就强调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的确重要。那你呢？你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是不是看到耶稣基督在保罗心目中的重要性呢？若是你看到了，那你自己呢？耶稣基督在你心目中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重要呢？好，让我们祷告。好，天父，我们只有献上感谢，因为你如此爱我们，顾念我们，你把救恩赐给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你让我们这些原来没有希望的与你为敌的罪人，我们有了得救的希望，我们就在这世上等候你再来的日子。在那一天，不信你的人他们被审判被定罪，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你，我们就有永生，能够永远的得到你儿子的名分。主啊，这是多么大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圣经，借着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我们所有的属灵的好处都是从你而来，我们不是靠自己来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而是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你拯救了我们，你爱我们，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就巴不得你让我们每一位被神华人基督召的信徒，我们都深深的明白认识你，更多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圣徒的地位，我们认识到我们已经成圣了，我们不再属于世界， 我们乃是归属于你。主啊，就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观，在我们的思想言行上有改变，让我们活出一个圣徒的样子，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荣耀主的名。感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请啊，秀丽姐妹来带领我们唱和回应诗歌。